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题目是户筛拜户筛拜亚西多福的之策，就是户筛打败了亚西多福的政策，他的计谋竟然被户筛打败。户筛拜亚西多福之策。我们再来看这一段，户筛所以能够这样，因为户筛他什么，他忠于大卫，神给他智慧，神帮助他，在仇敌的面前他大有勇敢，而且有智慧，知道该怎么说。第一句就说明亚基多夫所谋的，这一次所谋的什么呀不是就整个否了他的这个政策，否定了他的计谋。他就讲自己的主意是什么，说他的计谋什么，他大大的高举大卫，说大卫是勇士，是英雄，跟随大卫也是勇士，意思说你不是轻易能够得到大卫，是吧？所以他的政策什么，是一个政策，就是他的主意就是缓冲的政策，使得亚沙龙你要把全国所有的人都要调动起来，你自己要什么，你自己要亲自率领。所以最后就让亚沙龙失败。我们看一下，亚西多夫又对亚沙龙说，求你准我我来怎么样挑选12000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着他疲乏手软，我忽然就追上他，以后使他惊慌，跟随他的民也都逃跑，我就单杀这个王一人。其实他的计谋很厉害呀，很厉害呀，不是不厉害呀，使众民都归顺你，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众民就要什么呀，就要归顺你了，这样的话呢，也都平安无事了。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们一听，很好啊，说以这会为，以这事为美，是不是？就是说这事情很好，但是亚沙龙呢，也要听听户筛的意见是什么，是吧？下面一段就户筛的意见，是吧？所以就把户筛叫来了，他就要户筛，户筛就来了，我们也要听听他怎样说。可见那户筛呀，向来也是有聪明的人，是吧？户筛就到了亚沙龙的面前，亚沙龙就向他说，亚西多福是如此如此说的，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可以不可以？若不可以，你就说吧。亚沙龙很谦卑的态度，可以不可以？是的，这就是神就是这么奇妙。叫这个亚沙龙不放心，一定要问问户筛的意见如何。现在你就说吧，他的意见是这样，意思说你认为怎样，你就说吧。第七节，户筛就对亚沙龙说了，亚西多福这次所定的谋不善，一句话否定，是不是？这一句话就把亚西多福否定了，以前的不能说，这次他所定的谋不善，不好。户筛又说，你知道，底下就讲到户筛的意见了，你知道你父亲呢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现在他们心里都恼怒如同田野的丢崽子的母熊一样，一个个凶得不得了，而且你父亲又是个战士一定和民不同住在一起，他现今或者是藏在坑中或者呢是在别处若有人首先被杀凡听见的人呢一定说跟随亚沙龙的人呢被杀了他故意这么讲，是不是有人大胆如狮子他的心也必消化这意思说这不是危险吗，是吧？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跟随他的人也都什么了不起，也都是勇士，你说他处处高举 大卫是英雄，是战士，是勇士。以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胆子到别是吧，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的人都聚在一起，你想这个的功夫要长得多，对不对？这叫缓冲之计，是不是？这个把人都要招得来，聚集到你这里来，你呢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这个就是互筛的意见。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啊，如同啊露水在地上一般，连他带跟随的人一个都不剩，都不留下啊，这输得很厉害呀 啊地下啊，他若是进了哪一个城，以色列人一定带着个绳子啊，就去把那个城都拉到河里，甚至一个小石头都不剩啊，就是说到这个怎么样来对付这个大卫。亚沙龙一听，和以色列众人就说了啊，亚吉人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夫的计谋更好。真是奇妙，是不是？刚才呀、这一个亚沙龙还说这个亚西多夫的计谋很好啊，大家都同意，这是一听户筛的意见就知道不如谁，不如户筛的意见啊更好。这是因为耶和华定义要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最要紧的是高举神，是不是？高举神，高举大卫，是不是？这就说这不是人呢，是神要定义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因为大卫祷告了，是吧？大卫祷告啊，大卫在山顶上祷告的，求你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是吧？人做不到，神还做不到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祷告神，神就亲自做到了，是不是？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啊，为要降祸于亚沙龙，同时也降祸于亚沙龙，就在这次征战当中就什么就死掉了嘛，是吧？这是多么奇妙，是吧？所以这就是互筛啊，所以给我们看到祷告的果效啊，破坏敌机是祷告的果效啊，是神要破坏定义的破坏啊，也给这个互筛有聪明啊，能够知道什么叫缓兵之计，缓兵之计，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啊，使得全面都丢掉过来，你想要耽误很长的时间，是不是？底下十五节啊，15节，互筛对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就说了，亚基多夫为亚沙龙啊和以色列人的长老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我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就把这两样计谋都摆明。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今夜啊不可以住在旷野的渡口，勿要过河啊，这就是报告啊，告诉他们现在的情况，要赶紧过河啊，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呢 啊都什么呀，都被吞灭啊，意思说赶时间，要赶紧过河，你过河了就没事情了，是不是？就不至于这个被消灭啊。那时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在这个引罗街的那里等候啊，等候随时报告，随时去，是不是？啊，这个等候啊，不敢进城，恐怕被人看见，有一个使女啊出来把这个话就告诉他们，他们就去报告给大卫啊，这个时候报告给大卫最要紧了，是吧？然而有一个童子是亚沙龙那头的人，看见他们就去告诉亚沙龙，说他们急忙跑到巴胡林啊某人的家里去了，那人院子有一口井，他们就下到井里，就是这两个人呢、下到井里了，那家的妇人用盖上井口，又上面铺上了碎秸啊，让人家看不出来啊，碎幔是就没有泄露。你说这个时间是多么紧急，每分每秒都要抓紧，每分每秒都要注意，是吧？随时随地，而且还有人报告啊，来泄露这件事情。亚沙龙的仆人来到那家，问妇人说：“亚基马斯和约拿丹在哪里？你看，就是找这俩人。” 妇人说他们过了河，啊，这妇人隐瞒了过河了，仆人找他们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了。找到了吗？没有找到，啊，结果就回去了。只见他们走以后，二人就从井里上来去告诉大卫，亚西多夫啊，如此如此，告诉王什么？就告诉这两个政策，这两个策，计策，一个是亚西多夫如此如此，定计要害你啊，你们务要起来，快快过河，是吧？你看，不但要过河，而且要快快过河，是吧？所以说，这就是在这个邻里征战当中啊，最紧要的时候是赶时间，一点都不能放松。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起来过了约旦河，到了天亮，无一人没有过去，都过去了。这就是完全躲避了这个什么这个亚西多夫的计谋。所以他们现在就都过了河，没有一个人没过去，真正的是得胜了。底下亚西多夫呢，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了驴，回到本城，到了家里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亚西多夫的一个结局就是什么？害人就是害己，是不是？你要谋害人，结果就是什么呀？就是害子，是吧？有罪难逃啊！结果就死掉了。怎么死的？因为不依从他，不依从他，真是一个什么谋士啊？一个是参谋长一样啊！他多难看呐、活不了了，干脆死掉了，是不是？这样才结束自己的生命。底下，下面一段也很紧张。大卫跟随他的人过了河了，到了马哈念了。这个谁亚撒东的跟随他也到了马哈念了，你看看多么危险，是吧？大卫到了马哈念，亚撒龙跟随他的以色列也都过了河，都过了河了。亚撒龙就领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雅，这是亚撒龙当时的计策。就是这个亚玛撒实际跟大卫也是表兄弟呀、表兄弟，是吧？跟这个约雅是表兄弟。亚玛撒是以实玛利人，是以特拉的儿子，以特拉曾与拿辖的女儿亚比该亲近，实际就是夫妻。这亚比该与约雅的母亲希鲁雅是姐妹，就讲他们之间的关系。亚沙龙和以色列人都安营在基列地，基列地啊，也就是河东，马哈念也是河东，你看看多危险。大卫到了马哈念，底下就是大卫到了马哈念以后有这么几个人，你看看一个是拉巴的人拿辖的儿子朔比，一个是罗底马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第三个是激烈的巴户林人巴西莱，是不是巴基林啊？巴基林人巴西莱，这三家的人，三个家庭的人来干嘛？带着被我褥子盆碗瓦器，这一共是五样五种啊，这个什么呀，这个用具。底下呢还有吃的，就是小麦大麦麦面炒谷豆子红豆炒豆蜜蜂蜜奶什么奶油绵羊奶饼一共是十一种吃的东西，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这叫雪中送炭，是吧？在王宫里，我想大卫一定也不吃这些东西，王宫里什么都有。现在逃难呢，跟随他的人呢，这么多人呢跟着呀，一定又饥又渴又累，是不是？他们来叫做雪中送炭，把他们最需要的东西都送来。有些人我们也不认得，是吧？什么朔比了，是吧？马吉知道，后来接待米非伯瑟也是他。巴户林是个老人，后来大卫回来以后特别的纪念他， 是吧？所以这些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基督的心呢、主的爱呀、要分给这些人，是吧？你越留越多，这是属灵的原则。你越分越多，你给出去就蒙恩，是不是？哎，而且呢，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一、二十二两节，箴言二十五章，其他地方也有，是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是对于仇敌饿了、渴了，给他吃、给他喝，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头上。他是讲仇敌，何况今天是大卫，是不是？对仇敌，我们尚且要什么呀？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要把炭火堆在他头上，是吧？你要这样的态度。何况今天大卫在受苦当中，啊，多么需要这些东西！这叫抓机会，要把恩典放留给人，抓机会。过了这个机会没有用了。像大卫回来了，大卫回到王宫了，还需要这些吗？大概什么也不需要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抓机会，要给蒙恩的机会。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的第六章三十八节，我们再读一下。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你要给人，给人什么？你多给人，给人什么意思？就是你多多的给人，他需要的时候你给他，你给人怎么样？就必有给你们的，你越给人你越多，并且呢，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越借贷你越蒙恩，你越留越多，是不是？你不留就止住了，所以我们要多多的留，是吧？感谢主，我们也有一点点的经历啊，真的是这样，是不是？越留越多，是吧？你就多多的感恩，越多的感恩就越蒙恩，是吧？因为神有说不尽的恩赐，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啊。保罗也是这样的勉励啊，保罗常常勉励这些，因为他自己也这样做，是吧？所以保罗特别的举荐马其顿人的恩，这个恩是什么呀？极穷的时候都能够什么呀？都有满足的喜乐，而且有什么呀？能够显出乐捐的厚恩，再三的求我能够把这个恩呢留给别人，是吧？这就是说明啊，我们要这样的去做，实在是蒙福，是不是？所以多多的感恩，就多多的蒙恩，这些个以后看到大卫特别的惦念的这个巴西莱，那要养他的老，但是巴西莱说我已经八十岁了，我还尝得了什么美味啊？我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啊，回到自己的这个家乡啊，死在那里，所以他就送大卫过河。所以这些呢就是都是非常的可爱宝贵啊，所以圣经都记载这一段呢，你没看就这几个人，但是他们是抓住了机会，奉献了这些，拿了这些东西来，是吧？多么宝贵啊！所以这些东西是什么？是在旷野，在逃难当中，我想是最需要的，是吧？什么都是宝贝了。这个说样样都是很可贵的，所以真正要做到这个，这就是神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机会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是吧？今天我们就到此。